北京庆祝70年国庆，香港抗议活动仍未见平息，香港局势挑战北京的一国两制政策，抗议涟漪波及台湾。台湾官员访问华盛顿，表示坚决反对北京对台湾提出的一国两制。国会众议院发起对特朗普弹劾调查，特朗普连任之路更加坎坷。民调显示，特朗普连任的几率比其他前任降低。民主党发起的特朗普弹劾案以及明年的总统大选是否会影响华盛顿的中国政策？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今天是9月29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北京庆祝70年国庆之际，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仍不见减弱的迹象。香港局势挑战北京的一国两制政策，抗议涟漪波及台湾。日前，台湾大学校园举办声援香港反送中活动，在校园内制作联侬墙，让同学们表达支持香港争取民主的心声，一度发生不同政见的学生之间的肢体冲突。校方呼吁尊重意见的多元化，期盼政治敏感事务远离校园。台湾负责大陆事务的官员早些时候也访问华盛顿，与美国相关人士就台韩两岸的情势交换意见，表示坚决反对北京对台湾提出的一国两制。北京是否打算放弃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选择？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发起了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使得特朗普总统争取连任之路变得更加复杂。有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与其他大多数在任的总统相比，连任的几率要弱一些。北京上个星期四表示，北京与华盛顿正在保持密切的沟通，为10月初双方高级别的贸易谈判做准备。美国民主党人发起的特朗普弹劾案以及明年的总统大选是否会影响华盛顿的中国政策？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嘉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演播室请到的嘉宾。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对于两岸政情还有两岸交流所有观察的台湾智库资讯委员董立文董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的台北演播室参加今晚的节目。董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感谢董立文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林森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森
好的，感谢博弈，也感谢董立文教授参加海峡论坛节目。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爱德菲大学的教授王威正博士，欢迎王教授。
主持人好，董教授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那么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并且留言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 China Facebook.com/VOA China。 好，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目前人是正在香港的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视频连线请樊东宁介绍在现场的最新的情况。东宁。
好的，林森，今天香港发起这个929全球反极权大游行一整天啊，进行到了现在晚上9点钟。我们刚才在前一节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在铜锣湾前轩尼诗上道大道上面的这个警察的水炮车，还有这个催泪瓦斯，警民之间的高强度对峙。那么现在我们让您随着这个美国之音的镜头转进另外一个香港这个在反送中运动当中一个同样重要的一个场景哦，就是在这个暗巷当中经常出现的所谓这个被私了的状况。那么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我们刚才摄影记者拍摄是我们本来是从这个铜锣湾前的轩尼诗道，随着这个警方的这个 移阵哦，看他是不是转移阵地到了这个湾仔，所以我们向湾仔推进的时候，忽然看到有一批身穿黑衣的这个示威者全部打开他们的雨伞，一直喊这个开遮了，就是打开伞，然后他们这些打开伞的这些黑衣人就全部都钻进一个小巷，那么大批记者原本是要随着这个防暴警察转移阵地到湾仔去，马上就跟着这些打开伞的黑衣人转进这个小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后面的一个小巷子啊，可以看到有这个香港传统的兵士。那么他们追踪的一个人就是身穿白衣的一个白衣人。那么他是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刚才从镜头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看到他这个脸上一直在流血，然后头被打整个头被打穿了一样。那么记者就跟着他试图想要访问，但是他并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然后随后就被身穿反光背心的并不是警察的人哦护送进了这个大楼。那么这就是这个场景，他浓缩出来就是现在在整个香港反送中运营中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做私了，就现在就是白衣人跟黑衣人之间常常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斗殴的情况，那警方执法的情况是比较偏袒的。而这些身穿白衣人根据我们在现场访问的这些示威者转述，他是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福建帮。那么之前福建帮跟黑衣人之间的斗殴在炮台山跟北角都有出现，那我们今天是第一手目击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后面这个暗巷哦出现了这个白衣人被打到头破血流，然后躲进大楼在暗巷中发生这个情况，那么也是这场反送中运动中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那么今天晚上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政报警察跟民众之间的这个对峙还是非常的激烈，也就是因为10月1号中共建政70周年的国庆日马上就要到来，可以说两方都是严阵以待，但也都在演练接下来发生可能更冲突的状况，包括示威者的这个急救小组也都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做了最坏的一些准备，也增加了他们的急救措施。不过今天看起来可能目前警方转移阵地之后，听说现在还在另外一个地方来跟示威者进行对峙，不过看起来好像今天进入晚上的时候情况是比较平静的，也就是说很多示威者告诉我们，事实上他们可能是准备说接下来为了11的这个可能更大的冲突来进行一个保留实力的一个准备。那么以上就是目前在时代广场背后小巷子的一个最新的状况，也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林森。接下来如果到11之前有任何最新突发状况，请大家锁定美国之音的各界广播与电视。林森，
好的，谢谢东宁。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在香港的连线报道。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70周年之际，香港民众发起的反送中争民主的抗议示威活动仍不见减弱的迹象。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挑战北京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抗议的涟漪也是波及到了台湾。台湾大学校园发生了学生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活动，在校园内制作联动墙，让同学们表达支持香港争取民主的心声，一度发生了不同政见的学生之间的肢体冲突。那么校方就呼吁尊重意见的多元化，期盼政治敏感事物远离校园。与此同时，台湾负责大陆事务的官员早些时候也访问了华盛顿，与美国相关人士就台海两岸的情势交换了意见，表示坚决反对北京对台湾提出的一国两制。如果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在11前仍然不能平息，那么对北京当局意味着什么？北京是否打算放弃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选择？这是今晚海峡论坛的第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请问在纽约的王教授，北京建政70周年，那么马上就要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但是北京方面说这不是，我们不是秀肌肉，我们就是要庆国庆。那么北京目前的盘算在您看来究竟是什么？
中国人的话，对于这种每个10年的这个庆祝的话，都是不少的一些想的。那今年的话又是很，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很多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年比如说是天安门事变的30周年，是54运动的100周年，然后也是中共建政的70年。那中共建政70年的话，配上这个大规模的阅兵，他虽然讲说不是要秀肌肉，其实是要秀肌肉，但是他又希望说做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其实是有两个象征的意义。第一个的话，他是要能够对海内跟对海外能够塑造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对外的话传递出一个讯息，就是说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的话对人类事物是有贡献的。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就习近平上台以来讲这个所谓的中国梦，强调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再来的话就是他要强调说这个习近平的话现在对于这个中国的事务的话是完全掌控，如果他希望在历史上能够留下一个地位。我觉得这个阅兵的话有这些以这个就是说明显的跟这个潜在的意义在那里。
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是问在台北参加节目的董教授。那么董教授，您对中国这个10月1号将举行大规模的阅兵的目的与盘算，您的分析是什么？董教授。
来逢五逢十的国庆基本上大家都会举行大阅兵是他们的国庆的主秀。那中共自己有统计说建国以来今年的10月1号是第18次的大阅兵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习近平这个执政的时代呢，他之前就举行过4次的大阅兵，这里面包括2015年的所谓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2017年建军90周年大阅兵，以及这个2018年4月南海大阅兵，2019年就今年的4月中国的海军成立70周年的青岛海上大阅兵。所以过去习近平已经有2次陆地上的2次海上的大阅兵，再加上这次10月1号的大阅兵，马上就可以发现，等于说习近平是历任中共领导人里面的等于是说最强调军权的，最想要展示这个军事武力的一位领导人哈。那当然如同过去，就是说中共的每次这个大阅兵呢，当然会秀出他这个近年所发展的一些比较先进的陆海空的武器啊，飞弹啊，包括这个可能的这个航空母舰等等啊。那他的目的，这次的目的比较特别如果说跟过去一样的话，当然是这个向全世界这个展现这个中国的军事实力。跟往常不一样的是，这一次的阅兵就是说更有这个意味，向这个中国周边的一些不稳的地区，这里面站在这个北京的立场，你像所谓的这个台独势力，所谓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所谓的新疆或是西藏的问题这个来展现这个中共威慑的这个军事力量。当然最后一个在中国大陆这个最近的这个社会跟经济问题不断的恶化下，这个阅兵本身呢有更多的含义是对着中国人民自己来的。
好，谢谢董教授。好，接下来我再来请教在美国纽约的王教授。那么在中国的这个10月1号的国庆之前假如这个香港问题目前它是没有这样的，还是没有解决，似乎这种抗议活动还没有这个减弱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在这此前呢，还在发生了就是中国大陆方面这个逮捕或者是拘留这个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另外最近呢，也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台湾的邦交国也已经和台湾断交，那么和中国方面建交。那么现在还有一些说法呢，可能近期呢还会有这个中国方面还会把这个台湾的一些邦交国给这个给拉走。那么是否这些迹象说明现在北京方面已经放弃了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我想中共的话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话还是比较倾向这个比较倾向于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因为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是用和平解决的话代价比较低，各方面的代价，比如说军事上的代价、政治上的代价、外交上的代价。第二个的话是可以说他这个目前为止对于这个非和平解决的问题的能力还没有这个准备好。但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在和平解决这个大政方针之下的话，中共已经越来越不会顾虑到这个香港人或台湾人他的感受，过去还是讲说要能够赢得这台湾人的心， 判啊，就所谓的心灵契合等等，现在已经很少讲这个东西了。所以显然可见，就是说中国的话，更有可能会依照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路径、自己的方针来进行他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就对台湾来讲的话，他可能希望说能够影响台湾将来政治的发展，甚至于包括说对于选举的这样一个影响，希望说能够对于这个促进统一的这个会谈的话能够加一把劲儿。我觉得应该是还不会放弃和平解决，但是显然对于这个和平解决这个压力的话会增加很多。
嗯，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请教台北的董教授。那么现在目前这个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这个4个月了啊，现在仍然还不能够平息。那么假如在这个中国的国庆11前仍然不能平息的话，那么对于北京当局意味着什么？那么你也预期北京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看起来这个离10月1号已经剩不掉2天了哈，所以说这个香港反送中的这个问题能够解决这是不可能的。那无论怎么样，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哈，这个中共建国70周年的大庆，2019年哈，它已经变成是中共这个极不光彩的一年，恐怕只有1989年那一年哈可以比拟。因为这个香港反送中的问题哈一直没有解决，所以说那个香港反送中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情况，可想而知，它势必是在10月1号这个国庆日的当天，成为全世界媒体报道的，等于说一个重要的新闻，就是全世界的媒体一方面会报10月1号的中国的国庆如何如何。另外一方面，有相同的版面，我相信是在报道香港的反送中的这个运动。那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呢，4个月以来它使得中共在全世界上的国际形象变成最重要是2点。第一点，专制残暴。第二点，无能无智。专制残暴的意思就是说呢，香港反送中运动到今天根据这个参加反送中的这个运动的组织人士他们声称已经有将近20个人死亡，然后呢这个受伤的残废的不计其数，再过来被逮捕的被失踪的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所以你可以看到等于说这个运动的本身反映出等于说中共政权在控制香港的这个我刚刚说的暴力的一面。第二个，我刚刚说了无能无智，这什么意思？4个月没有办法解决也不敢用强硬的方式出兵或是戒严，这个叫无能，也不敢用这个妥协的方式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叫无能。所以就全世界的人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场这个运动一路的扩散，他已经早就向全世界扩散了。光是9月29号的这一天，全世界就有包括25个国家、45个城市，当然包括台北了，有共同的声援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的游行。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拖得越久，其实呢对中共的形象的伤害是越大的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就是说对中共来说，逢九必出大事，逢九必出大乱。至少从2019年香港反送中这件事情来看，的确的是应验了这句话。
嗯，好，谢谢董教授。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对不起，先请教在华府的先请教在线上的这个王维正教授。目前我们注意到刚刚这个两位来宾也都提到了，目前好像大陆方面已经这个不顾国际形象也不顾台湾的观感了，特别是在这个断交上，9天之内呢断了台湾2个邦交国，那么好像目前也不管是不是会引发台湾对于大陆更大的这个怨愤那想请问王维正教授，就是在11国庆前夕，中共这样一个出招他没有想到说拉拢两岸人民或者是台港人民的感情，反而说用的是更强硬的手段，除了是断交之外呢，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国庆秀肌肉，显然也是会让大家以负面的方式去观察跟报道。您怎么看中共在这个时候采取一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行动呢？
是，这个自从蔡英文上任之后，台湾已经失去了七个邦交国。那么最近的这个一周之内失掉两个在太平洋地区的这个邦交国的话，中共对于台湾下手之重的话，确实是历史上所未见的。那么这个表示说是在外交上的一个所谓的秀肌肉，当然他很甚至于说他还希望说在所罗门和吉里巴斯在这个中共建政七十年之前能够加入这个全世界170几个国家承认他这样的一个行列，来替他祝贺。那我觉得这些的话对于要拉拢这个台湾人的这个的好感的话是完全没有帮助。但我想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彻底的贯彻这个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的普世化，然后能够约束台湾已经非常有局限的一个国际人格，甚至于希望说能够把它完全给抹灭。这样的目的的话是希望说台湾的未来的领导人也好或者人民也好，在没有其他的选项之下，只能够选择跟他开启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一个讨论。但是这样做呢，事实上也引起了世人的警觉还有反弹。有虽然说美国跟澳洲没有办法这个就帮助台湾能够保住这些有限的邦交，但是世人都已经看到出就是说谁是区域事务的这个破坏现状者，而且对于中国的这个野心的话有相当的警觉。所以我想这个对台湾的内部的政治来讲的话，就是说本来蔡英文总统他的民调已经跌到25%，在去年的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现在的话自从一月份以来的话他的民调有上升。所以很多时候中国他并没有顾虑到这个台湾人民的享受感觉和那个感受，那么他做的事情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现在如果选举是今天举行的话，很有可能这个蔡英文总统会连任，我想这刚好是中共所不需要的所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好的，谢谢王维正教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董立文教授，就是同样的请教您，刚刚林森也请教过了，中共目前的这个做法似乎就是不在乎，您刚刚也提到了国际形象他们也不在乎了，台港的观感他们也不在乎了。那您认为大陆方面目前就处理这个区域问题、香港问题或者是台湾问题上，是不是都是逐渐的放弃了这个软的一手，而往就是比较态度强硬的方式来采取他们的行动？
我的观察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你可以看到他在整个对外交政策上他强调这种叫 aggressive， 就是说比较强硬的这种外交策略。那么在周太平洋这边我们常常在讲，所以在四海亚洲四海的问题上，包括黄海、包括东海、包括台海、包括南海，你可以很清楚的观察出习近平过去5年他的作为不只是外交强硬，他在用军事力量来等于说来支撑他的外交强硬。这里面当然台海跟南海是最明显的，所以中共就把整个南海军事化。也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台湾、包括对香港，他本来就是强调这个强硬的一面。但是这两年有个大变化，有两个大变化出现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已经引起了中国大陆内部的它的社会内部的社会问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经济下行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一路的等于是说支撑不了这个习近平的这种所谓的对外强硬政策。那刚才我说了香港送中，其实香港反送中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中共真的能够强硬的话，毫无顾忌的话，他早就出兵了。那为什么是什么事情牵制中共到今天不像过去一样直接动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他所面临的这种政治的 经济的社会的这个大问题呢？换句话说，就今天的中国的发展其实已经高度的国际化了。所以在这个高度的全球化国际化之后呢，如果他要再用那个用最强硬的方式，就是军事手段啊，来解决问题的话，其实会造成中共自己的伤害。可是呢，这跟习近平的这个形象又不合，所以说习近平只能表面强硬下去，可是实际上他又没有真正强硬的手段，所以一切的问题就卡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中美贸易战的反复，你可以看到香港中共处理香港问题的反复，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中共处理台湾问题的反复。什么叫反复？就一段时间好像有一些比较妥协的、比较温和的手段，可是过一段时间，他又用强硬的手段去推翻了他这个之前的这个温和手段所累积的效果。所以中共的对外政策就不断的在这种不断的强硬或是温和相互抵消的这种矛盾中一直在向前走。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习近平他下一步他自己该怎么收拾这个残局。
嗯哼，
是的，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嗯，好的，感谢博弈，也感谢刚才董教授的评论。那么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观众和听众和网友的一些评论，我们来先来看几条网友的评论。那么有一位叫做西奥放的说，他说只要有香港年轻人支持香港，香港就不可能死，还双普选给香港人。说川普也就是特朗普总统言明了，说中英联合声明仍然还在。另外一位叫做 Storm Runner， 他说中共就是寄生在中国这个国家身体上的寄生虫，中共独裁盗国集团天天在混淆中共和中国的概念。还有一位是叫做犀利，他说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是永久割让给英国的，只有新界是99年的租期，所以呢，正常来说香港岛九龙半岛不应该归还中国，按英国殖民地的传统独立才是正常的。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在关于中国庆见证70年，那么港台挑战一国两制的讨论，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美国总统的弹劾案与大选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籍的议长佩洛西宣布启动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使得特朗普总统争取连任之路变得更加复杂。有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与其他的大多数在任的总统相比，连任的几率要弱一些。另有分析预期，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受到鼓舞的民主党的选民的投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提高，而特朗普则是寄希望于强劲的经济和忠实的支持者来获胜。与此同时，北京上个星期四表示，北京正在和华盛顿正在保持密切的沟通，为10月初双方举行高级别的贸易谈判做准备。那么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发起的特朗普弹劾案以及明年的总统大选是否会影响华盛顿的中国政策？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美国爱德菲大学的教授王维正博士。王维正博士是在通过视频连线在纽约州参加节目。那么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今天和我一起主持海峡论坛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好，接下来第一个问题还是问在纽约的王教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国会的众议院是宣布要进行这个弹劾总统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调查，展开这样的一个调查。先来说一说这个调查弹劾总统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那么美国国会众议员啊，实际上特别是民主党的这个众议员已经好多次提出了要弹劾这个特朗普总统了。那么这次成功的这个几率又有多高？
是的，各位观众听众可能知道，就是说美国的话，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在这个它也是全世界第一部有这个成文宪法的国家，它在宪法里面有规定这个弹劾的这个原因跟机制。弹劾的话 impeachment 按照这个宪法来讲的话，基本上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是 treason， 就是叛国；第二个是 bribery， 就是说贿赂；然后再来的话就比较暧昧的，就是有所谓的 high crime and misdemeanor， 这个是根据这个英国的一个 common law 所提出来的。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总统他有这个滥用他这个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的话，那么对于一个立法机关的下议院，就是众议院的话，可以推出这个弹劾案。美国历史上的话，只有三个总统这个有接受到这个弹劾案。第一个是在19世纪的时候的这一个 Andrew Johnson， 第二个的话是在这个尼克森总统，第三个的话是1998年的这个克林顿总统。那这中间的话，尼克森总统他在这个弹劾案通过之后，还没有对他开始进行审判，他就已经辞职了。就真正被弹劾的总统只有两个，就是 Johnson 跟 Clinton。但是两个呢后来都被这个都被开脱，基本上来讲的话还是进行完他们的那个任期。那么我刚提到这个克林顿总统，他是1998年被弹劾，是因为他跟那个鲁因斯基他的这个外遇案，然后他这个对国会做伪证啊，就是基本上是 perjury。 那么那个的话是他的第二任，跟现在这个川普总统有可能受到弹劾案的第一任要竞选连任的话，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主持人刚刚提到说，为什么说他的连任的几率可能会比较低一点。那我们要看这个弹劾案啊，基本上来讲的话有三个层面：宪政的层面、政治的层面跟民意的层面。宪政的层面刚才我讲过，就是这是行政机关跟立法机关的一个这个制衡。那么这个众议院如果说这个成案的话，那换句话讲，你用一个司法的一个比喻的话，就是说总统已经发现说他是有罪的，接下来的话就要由上议院，就是参议院来决定说他到底是不是要被给开除，就是被 remove。 那么参议院的话需要有一个所谓的超级多数 supermajority， 需要三分之二。以现在情形的话，共和党在参议院里面有60席，那换句话讲说民主党要拿到67席，我觉得这个机遇不是很大。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 Clinton 他最后被开释的原因。但是这个是宪政层面，在政治层面来讲的话，还有那个民意调查层面来讲的话，现在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 刚刚宣布说要来进行这个弹劾的这个调查。那民意的反应的话，还是在等说这个东西将来会怎么样的发展。所以我看到这个最近的民意的话，大概40%几赞成，40%几不赞成。但是接下来的反应，如果说是对川普总统不利的话，很有可能的民意的话会朝着对他不利的方向去演进。过去的话，美国的现任总统要寻求连任，大概有75%的几率可以连任。那么现在的话，如果说美国这个川普总统接下来的话都是为了这个弹劾事情挥之不去的话，我觉得对于他这个连任之路的话，可能会投下一个巨大的阴影。
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请教在台北的董教授。那么我们也知道，是尽管特朗普总统现在是遭到了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这样的弹劾调查已经启动了，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国会实际上两党议员对于这个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案还是都是两党的都支持这样的一个法案的。那么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弹劾案的调查是否会影响华盛顿的中国政策？
从过去这个三年来哈，这个尤其是美国川普总统这个上任以来哈，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美国政治的脉络。也就是说，美国呢，尽管在内政上面哈，等于是说民主党跟共和党有再大的争论，甚至很难有共识，但是过去三年来啊，这个美国的这个两党在一件事情上是有高度的共识，这个就是中国政策，讲白一点叫做对中国强硬的政策。这个不只是啊，这个等于是说美国的这个两党有高度的共识，我们也注意到甚至在美国的学术界对中国强硬也都变成是主流，包括媒体包括智库现在对中强硬都是主流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说谈到这个对人权跟这个民主自由的关注啊，我觉得美国国会这个最近有三个法案哈，你可以拿来互相做比较。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这个香港人权法案，那这个香港人权法案呢，其实才刚刚通过美国的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才刚刚提出来而已，所以说它甚至还没有进入美国的这个譬如说这个参议院的全院或是众议院的全院的表决，所以说香港人权法案才刚开始。前两天有另外一个法案，就是维吾尔族人权法案，这个维吾尔族人权法案呢，才刚走完这个美国参议院的全院通过，然后下一步哈就是要送到众议院看是不是能够通过。第三个可供比较的法案，其实呢就是台湾旅行法。台湾旅行法呢，它已经是走完了整个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律哈这个立法的过程，也获得白宫的签署。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它这个涉及到这个外国的这个人权立法的它那个进度啊，就是它第一步当然是由这个参众两院的委员会提出，第二步也许是参议院全院通过，然后送交众议院看全院能不能通过，第三步如果众议院也通过了，那么参众两院呢还要就他们所通过这个法案的话进行一次检查嘛，检查完了最后一步就是送到白宫看美国总统他要不要签署。那美国总统他要不要签署，他多少时间签署，他怎么个签署，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加起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立法的过程其实还蛮漫长的。那以这个香港人权法案，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其实他还走在初步的阶段，然后这个维吾尔族的人权法案呢它只走到三分之一，然后只有台湾旅行法是走完了全程。台湾旅行法走完了全程，然后美国行政部门要去执行这个台湾旅行法，它又是另外一个漫长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这些立法的过程快或是慢，或是它执行的程度快或是慢，我个人认为是跟这个事件跟相关的事件的这个发展情况有直接的关系。举例来说，如果今天爆发了这个中共出兵香港这个血洗香港或是说香港戒严，我相信这个时候美国的这个立法的过程它就会非常迅速，它就会跑得非常快，然后美国的行政部门呢它就这个因为舆论的压力，乃至于美国总统川普他本人都已经五次以上的谈到了关注香港的这个问题，呼吁中共不要用暴力，如果中共真的要用暴力的话，我相信美国国会美国的政府川普政府他一定就要拿出一些具体的措施 来回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互这个互动，就是说香港问题的这个过程跟美国的立法或者行政措施的这个进度，二者是高度相关的。
嗯，好，谢谢董教授。接下来请教纽约的王教授。那么美中啊，是在未来的2周之内会重启这个高层的这个经济谈判，现在好像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在10月10号到11号左右。但是我们最近也注意到，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个经贸谈判已经是基本上完成了。那么美国和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是不是可以认为是美国在这个美中贸易战当中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来拉拢一下日本，然后来共同携起手来，来在这个贸易战当中呢，来围堵中国？
是的，主持人首先允许我用一点点时间把刚才您的那个问题再补充一下。刚才您问到我这个弹劾的来龙去脉，这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不管在美国宪法里面也好，还有在这个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他告别演说里面也好，都有警告这个新的这个民主共和国要外国势力的这个介入。那么2016年的这个总统选举，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很多人怀疑说俄罗斯有帮这个有介入美国的选举。当然这个的话就是说始终没有什么太具体的证据，然后有这个 Robert Mueller 的 report 的话，他也是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或怎么样，但是因为是现任总统，所以不能够断定之言。那么现在的话给他抓到，就是说他川普总统他这个打电话给这个乌克兰总统来调查他这个政敌，好像似乎被这个民主党的人抓到了一个证据。再加上就是说美国宪法规定这个总统不能够接受外国人的这个所谓的报酬 emolument。 那么大家知道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川普大饭店，那虽然说川普说现在他已经归这个 trust， 但是很多外国人的话他还是继续住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考虑，就是说民主党来讲的话总算抓到他的把柄，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弹劾。那么接下来回答您的问题，有关于这个贸易这个彼此几个之间的贸易的谈判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他在做这个候选人的时候已经讲过，说要平衡美国的贸易的话是他一个重点，然后他要让美国更加的伟大。他上任之后呢，跟加拿大、跟墨西哥、跟欧盟都重新谈判过这个贸易谈判，就是说跟这个美国的主要的这贸易伙伴都重新谈过。那你可以说从一个谈判角度来讲的话，他希望说能够用这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成效，也能够对这个中共能够也对中国也能够施压，因为中国的话原来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然后在贸易上的话也最大的一个失调。但是这个一年多以来贸易战打来后，你看出这个一个博弈的这个成分非常的明显，就是说中国的话也在考量，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川普他连任的几率很高的话，或许现在跟他签一个约的话会比他在连任以后比较好。现在看起来的话川普连任之途的话是有一些坎坷，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的话想要跟他这个签订一个完整的一个具体这个约的这个意愿的话就会降低，顶多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农产品方面给他加以的增加的这个采购。那些中西部的农业州对于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上一次选举成功是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我觉得说双方因为体制非常的不同，而且对于这个政治的考量不太一样，所以在短期之内能够成就一个完全的具体的一个贸易协定的话，其实几率不是很大。
嗯，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请教台北的董教授。那么关于这个中国经济问题我们来谈一下。那么目前呢有不同的说法，你比如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林毅夫，他认为呢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崩溃论这种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但是最近也有一些评论，因为这个北京啊现在在推行这个政府的代表要进入到这个私营企业当中，那么就包括中国的民众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似乎在评论说这是似乎共产党又要走当年这个公私合营的这样的一个路子了想听听您的观察。
好的，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啊，就是第一个，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好2019年的发展的状况，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 中共如何因应这个中美贸易战，大概从我的角度看呢，是这两个不同的问题。那其实先不管这个刚才所说的林毅夫啊，这个中国经济是不是崩溃啊，观察中国经济今年的情况，最权威的是引用中共的领导人他们自己的看法。这第一个要引用的哈，就是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最近在经济会议里面的讲话，就是今年2019年看起来中国的经济要保六非常困难。另外一个更要注意的是，习近平在今年2019年年初的时候，在评估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时候，他讲了，将会有要防范七大风险，以及要高度这个关注所谓的灰犀牛跟黑天鹅的事情。那我觉得习近平2019年年初的这个评估呢，到现在都已经发生了。最大的这个灰犀牛呢，还是在这边横冲直撞，这个叫做中美贸易战。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就是香港反送中，谁都想不到。所以目前中国的经济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哈，第一个叫下滑，第二个阶段叫做停滞，最后一个阶段呢才会说这个会崩溃的问题。那现在看起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应该是从下滑往停滞这个阶段正在走。那光是这个阶段对中国的这个社会或政治的冲击就会非常大，因为中国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来没有遭遇过这个中国经济和发展停滞这个问题，中国是从来没有遭遇过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因应这个问题。好，第二个关于中美贸如何因应中美贸易战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这个中共的内部有两条完全不同的这个思路或者主张。一个就是以习近平为主的，他从去年9月开始他就一直在这个提倡所谓的回到毛泽东自力更生的路线叫做三个要靠自己一个叫粮食靠自己，生产靠自己，技术靠自己。然后当然有所反复，然后今年5月这个中美这个贸易谈判破裂的时候，今年5月下旬习近平又跑到了江西这个中共这个革命的圣地长征的出发地又在那边宣扬毛泽东思想自力更生。9月份的时候习近平跑到两个不同的地方都去那边去怀念毛泽东去怀念又发表了这个要斗争发扬斗争精神的这种讲话。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习近平他一路是想要往回到这个毛泽东自力更生这个三个靠自己的道路。可是另外一个方面你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观察得出来，中国的国务院李克强这个地方各个部委，国务院各个部委，甚至中国的这个各地方诸侯各个省委书记，没有一个人是在呼应这个习近平的回到毛泽东的那个路线。国务院的道路，李克强的道路的主张是要更加的改革开放。那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谈到的，就最近所发生的这个国进民退的事情这个中国大陆叫做混改制，这个混改制就非常奇特。你很难把它就是说分类为到底是要走自力更生还是要走更加的改革开放。简单的说，这个混改制的意思就是说呢，由国企国营企业来选择有潜力的有发展性的民营企业来进入，来用市场化的道路呢来进入这个民营企业来共同发展，这叫混合改革嘛。可是呢，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党的手要进入民营企业。其实呢，实际发生的状况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就是党或是说国家在抢劫这个民营企业的钱。所以你可以看到阿里巴巴，对不对？他的这个总裁马云他已经被退休了这个整个接收了阿里巴巴的资产。然后这个平安系列的这个大企业 也是私人企业啊，吴晓辉的这个企业也整个被法办，然后整个国营啊这个企业啊来进行控管。下一个就是腾讯，然后刚刚说的地方官员有杭州，杭州市政府最近派出了100个官员进驻100家啊当地的这个民营大企业，所以你这样整体看来哦，你就可以看到似乎是哦国党中国共产党在抢劫民营企业的钱，在因应这场中美贸易战。所以说未来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路线到底是要走哪一条路啊，现在他们自己内部就有非常明显的矛盾，两种不同的主张，我们外人看起来也看得雾里看花。
嗯，好，谢谢董教授。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首先我们将请教在线上的王威正教授，就是在香港问题上呢，川普总统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他曾经说过，就是香港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在他的推特上讲，让大家不禁这个心里为之一振呢。但是在最近的这个联合国大会上呢，他又说这个要求中国他指责中国违背对于国际社会所做出的改革承诺，那么当然也呼吁了这个中国要对于香港要有这个客尊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等等。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一个小道消息，就是说川普可能在私底下眼红这个奥巴马总统，他觉得说他川普他自己对于世界和平没少做事，结果呢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不颁给他等等之类的。那您觉得在目前来讲，在争取连任上，川普总统是不是想做一些，也是想做一些政治正确的事情呢？除了在拉拢国内的这个势力之外。
是的，通常来讲的话，美国总统的他的连任的话，主要的原因的话还是就是说国内的经济，还有他自己本身的，还有这个他的政党的这个这个他本身的支持度和政党的受欢迎度。那么当然就是说外交政策的这个危机或者是重大的这个成就的话也会有影响。但是就是说这谈到这个香港的问题哈，那没有错，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在香港的这个3个多月的这个抗议的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世人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所讲的一些话哈，感到非常的，就是说感到非常泄气，因为他比如说他觉得说这个是基本上是中国的内政，或者说他觉得习近平到目前为止这个处理还算相当的克制等等。那么最近的话，他讲出来的就是说，提醒了这个北京当局，当初这个中英在对于这个香港的回归所做的一个谈判，最后有着所谓的中英联合宣言，这个的话是向联合国这个寄存的一个国际性的文件。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中国那时候为了这个减轻世人对于香港未来的忧虑的话，提出了所谓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这些的一些承诺。那么现在看起来22年以来的话，就是香港人对于这些承诺的话有高度的存疑，而且事实上这个国际社会的话对于中国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控制的话也感觉到高度的存疑。那么他因为川普总统的话讲话的一个场合是在联合国，所以你要从这个背景来分析。当然就是说这个您刚刚提到他这个小道消息，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刚上任之后，好像这个诺贝尔委员会给了他一个贺礼，就是马上就给了他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严格讲起来的话，很多的这个分析家都感觉到是有一点这个惊讶，因为虽然说奥巴马总统最后8年做完以后，在美国的总统历任总统里面的评价是不错的，但是他一上任以后就拿到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话，确实讲起来是受之有愧啊。那也可以说真的是国际社会对于他的前任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小布希的话这种单边主义的一个反应。那现在的话，这个川普总统他上台之后，他一再的强调这种单边主义，强调说以美国利益优先等等。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川普总统他要拿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可能性是相当小的哈。那我想那个我觉得说他美国的对于这个很多人的也很怀疑说，像这个川普总统他的外交哈充满了个人的色彩，还有这个交换的就所谓 transaction 这个色彩，而没有一套这个中心的这个思想。所以香港的问题怎么解决，我相信他是希望说 能够和平的解决，然后美国的利益能够确保，如此而已。
嗯，好的，谢谢王维正教授回到台北。我们简单请教一下董立文教授，就是目前呢，在蔡英文总统政府时代呢，除了这个美国大批的军售之外呢，也开发了自己的这个高级的教练机啊。那么有人就觉得说，是不是美国对于这个蔡政府呢，会比较放心一点？如果说换党执政的话，在这个国防武力的这个出售或者是秘密的保存上，会有一些疑虑，您的看法？
啊，好的，必须先强调哈，其实美国政府呢，好，过去历年以来，其实是高度关注哈台湾哈是不是有这种高度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意识，或是哈这个保密这个防谍的能力。这个是不管谁执政哈，其实美国早在十年前就一直有在提醒我方，甚至是警告我方要注意这些问题。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当然如果说从民进党政府跟国民党政府来比较的话呢，那么显然的那个美国是比较信任这个民进党政府的，因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啊，因为在过去十年美方政府一直在提醒台湾的过程中呢，国民党政府呢其实还是非常的轻忽这个问题。即便在过去的马英九政府时代，其实爆发了第一个哈，就是国军现役军人少将直接涉及到匪谍案的，是在马政府任内爆发的。第二个，退役军人啊，退役的将军啊，涉及到匪谍案的最高军阶到中将，同样是在马政府这个时候爆发的。这个都是军人就对了。所以到了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显然的，民进党政府呢，在国家安全，尤其是保密防谍的相关法律跟法令上面呢，有做了很多的这个修改跟弥补。所以说最近这个就叫做这个蔡英文总统他所提出来的国家安全五法，简称国安五法的这个修订啊，来强化我们台湾的保密防谍的这个能力。那在这个修法的过程中呢，我相信美国方面一定看到，就是国民党啊这个政党呢，他对这个国安五法他所持的态度是高度批评的，是批判的。当然显然就是说在野党是可以批评的，但美国重视的是国民党有没有提出你相应的这个解决方法，到现在看起来是没有的。所以说美国政府当然是比较好，这个对国民党方面好，对这方面的能力是不太信任。
嗯，好，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嗯，好的，谢谢博弈啊。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两位网友的评论。那么第一位叫做傅正辉，他说呢，民主党美国民主党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过不了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这一关，反而呢会给川普总统增加声势啊。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更不可能因此改变。他说，我们乐观地看待美中可能在选前达成某种协议，以缓解双方的压力。那么另外一位叫做 Edwin Chen， 他说，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好地控制了美中贸易战的烈度，稳步地提高了对于中共的经济封杀。美中贸易战的利益的关系极端的复杂，若不是特朗普主导进度，那么任何过快的提高关税的行为都可能导致美国新型的全球贸易政策的失败。很多全球的大资本已经习惯了特权，他们反对对自己特权的消失。好，那么接下来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两位嘉宾各自来总结一下。先请董教授。
好的，今年刚好是台湾面临最重要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哈，那刚好是在历经这个等于是说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的这个刺激之下，我相信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众人民呢哈，他会这个非常清楚的看到周围的，尤其亚洲的这些变化，而投下他最好的一票。换句话说，我相信我台湾的民主能够这个很好的继续走下去。
好，感谢董教授。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请王教授来评论了。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好，谈论海峡论坛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那么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